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牧师师母早。好，我们继续来看约伯记第三章哦。大家都每一年都有庆祝生日吗？有哈、哦，庆祝生日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日子哈、哦，所以常常会有，就是人会祝福我们生日蒙恩，生日快乐哦。生日其实是纪念一个人出生的日子，是一个人人生里面重要的一天。通常呢，会有家人啊、朋友啊一起来欢庆哦，并且呢，去领受人家对你的祝福，还有礼物等等哦。总而言之呢，生日就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日子，甚至是我们可以跟神许愿的一个日子哦。但是今天在约伯记的第三章里面呢，我们看到约伯却不喜欢生日，他生日对他来说一点都不开心哦。我们知道说，约伯记前面的两章呢，提到因为神允许撒旦来就是试探约伯，所以呢，他从一个非常富有儿女成群的这个大富豪哦，突然间变得一无所有。不但如此呢，撒旦也使他从一个使到他从头到脚哦，都长满了这一个又脏又臭的毒疮哦，成为社会的边缘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的妻子呢，不但没有安慰他，没有帮助他，还叫他离弃神，然后呢，不如死了算了哈、哦。他只能看到他只能够就是一个人独自的默默承受这一切的煎熬和痛苦，就连他的三个朋友也没有办法给予他任何的安慰和帮助，还有劝勉哦。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从天堂忽然间掉入到地狱里面的一个处境哦，原本让这一个原本很敬畏神，并且呢坚定的相信神的这一个约伯呢，他就开始信心动摇，并且呢陷入了崩溃。还有就是终于呢打破了长久的沉默哦，今天在第三章里面呢，他就开口发出悲叹，发出一些就是很负面的话语哦，言语哦，他唱出了生热的哀歌，然后并且咒诅自己的出身哦。所以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就定为人苦难人生的出路哦。在苦难人生里面，我们从约伯的这一个第三章里面去学习去看，在苦难当中我们怎样有出路哦。好，那我们先来看一到十节，这里说到苦难是出生的大错吗？第一节里面说到，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日的那一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一夜都灭没，愿那热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光亮，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愿黑暗和死因索取那热，愿密云停在其上，愿热势恐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热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愿那夜没有生育，愿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咒诅的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盼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因为没有把我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哦。那我们看到这边约伯有很多的愿哦，他盼望的、所愿的都是非常的负面的哦。那约伯记呢，从第一章到第二章，还有最后的42章呢，是叙述文的文体哦。但是呢，在中间呢，其他的全部的章节呢，都是诗歌体哦。可是呢，我们通常就是会读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然后我们就会跳过去，然后就读最后一章哦，42章哦。那是因为很长，我们中间的部分读了，真的觉得太难哦，读了怎么读都读不懂， 不懂哦，所以呢我们就越过去。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我们不读这一个约伯记的这一个中间的诗歌本还有这一个智慧书呢，我们真的是等于没有看过整本的约伯记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来细细的去读哦，感恩哦我们这一次能够看约伯记哦。首先呢我们从第一到第二章里面就知道，这一些苦难呢其实约伯所经历的苦难是来自这个神的允许哦，对约伯的这一个试炼。但是约伯他因为不知情，所以呢对他来说他觉得他活得非常的敬虔，单单敬拜神，完全正直又不做坏事的他，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大的灾害，竟然活得这么痛苦呢？我们看到经过了七天七夜的忍受，他开始怀疑了，他开始疑惑了，并且他开口宣泄心中的这个情绪痛苦哦，苦楚哦，甚至咒诅自己的出生。他觉得自己的出生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他多么希望他自己从来没有出生过在这个世界上面，他多么希望自己呢接下来我们看到的那个怨呢，他多么希望自己呢就是从来没有活在这一个世界上面哦。因此呢我们看到他用这一些怨来表达他好希望他的这一个人生呢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这样呢他就不用承受这样子现在这样的这么大的这个这么痛的这一个人生哦。这样那我们就看到他说他愿他生热的那一热呢和说怀男胎的那一夜呢都灭没。在年月热历上面呢从来没有他出生的那一个热期。甚至在那一天呢干脆呢就没有他期盼说干脆在那一天没有一个新生儿出生过。然后他也说在第八节里面呢他提到的这一个鳄鱼哦在当时的传说里面呢这个鳄鱼其实是一个水怪，然后呢能吞吃热值哦，就好像他就是那一个鳄鱼就是造成这个热势和月势的那一个怪魔哦。约伯借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呢他表达了心中的他的这一个痛苦，他希望说呢这一个他能够唤出这一个水怪呢把他出生的那一天都吞吃掉哦，令他的生热完全的就是消灭。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约伯这样子的描述哦，我们可以体会到他那一种真的是生不如死的那一种痛苦哦。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像约伯这样的一个处境呢？有没有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你真的是经历到生不如死的那一种情况呢？如果有的话，你会不会像约伯那样的回应呢？一夜之间失去所有的财富，亲生的儿女、事业，甚至身体的健康，还有家庭的和睦等等等，那一种生不如死的那一种痛苦当中，你会怎么样的回应呢？你会像约伯一样觉得说自己的出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吗？你巴不得恨不得自己从来没有出生过。其实很常我们在这个做医治释放啊，或者是在遇到一些在患难当中的一些年轻的孩子哈，尤其是那一些被父母虐待啊，或者是被抛弃的孤儿哈，他们的念头里面曾经都有想过为什么我要出世，为什么我要被生下来，他们都有一些念头，就是希望说自己从来没有出世过。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时候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很痛苦的时候，都会有这样子的念头，就是巴不得自己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过我这一个人。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困难里面，我们真的要去祷告寻求神，到底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一个世界上面。好，那我们接着来看约伯说了很多的怨，他希望他从来没有出世过。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11节到19节里面，他就说到了，他就带出了死亡， OK， 死亡是最好的解脱。但是死亡真的是最好的解脱吗？ 我们看十一节开始，他就说：“我为何不触母胎而死？为何不触母腹气绝？为何有息接收我？为何有奶抚养我？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事，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的物质的房子一同安息，就像隐而未现、不到期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在那里二人仔细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听见杜工的声音，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哦，我们看到，啊，这边他用很多很多的形容词，哦，他觉得说既然呢死了不能够不出生的话，那死可能就是最好的一个解脱的方法，哦，我们看到约伯他说不管这一些人无论他是奴仆也好，无论他是有钱人也好，他们都最后呢都是用死来得着安息，哦。其实我们看到第一点呢，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哦。约伯在苦难当中他已经看不到神创造人的美意，哦。十一节里面约伯认为既然一定要出世，那为什么不让他从触母胎过后呢就马上夭折或者气绝身亡，为什么要让接生婆呢在他母亲的两膝之间接收他，把他接出来，然后为什么呢要让他的母亲呢有母乳来抚养他长大，不让他死了算了。约伯在痛苦之中呢，他把死亡看为是受苦之人最好的解脱，哦，可以消除一切的这一个三恶阶级还有劳苦的等等的重担，哦，所以呢他觉得死亡是最好的解脱。很多人在遇到像约伯这样子的一个困境绝望的地步的时候，尤其是在还没有信主的人，哦，都会想要求死，哦，因为觉得死了就能够一了百了，解脱那痛不欲生的苦楚，哦。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知道说人死如灯灭，哦，但是死后呢死亡不但不是生命的终点，哦，反而是我们知道说死亡是生命永恒生命的起点，哦，我们都知道死后人人都有审判，哦，死亡只不过是永恒去处的一个开始，而且决定我们永恒的这一个生命呢要去哪里，是去天堂呢还是去地狱，其实很长就是取决于我们今生是否回应神创造我们这一个人的目的，哦。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现今的年轻人呢遇到学业的压力、挫败甚至失恋等等，哦，很容易就想不开看不开就选择一死了之，哦。但看到这样的情况其实是非常的心痛的。那我们每一次呢我在儿童教会或者在青少牧区呢如果有机会呢提到这一些人生的苦难啊或者是他们压力啊甚至他们觉得说哎呀真的不知道要怎样的继续活下去的时候，我都会千交代万交代他们，哦，告诉他们说其实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而且在神那里呢永远是有盼望的，千万千万不要选择自己了断自己的生命，哦，因为如果我们基督徒知道说我们都知道说如果我们自己了断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去处将会是永恒的去处，将会是在地狱火湖里面，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死亡不是生命的这一个终点，哦，但是呢死亡呢不是生命的终点，但是这一个灭亡也不是被造的目的。我们来看第二点，哦，就是灭亡也不是被造的目的。约伯他敬畏神，但是呢他不够认识神，所以呢他不明白人生经历苦难和存活到底有什么目的，以为说人只是在地上度过了一生，然后最后呢不论是贵贱或者是善恶都在死亡当中安息，哦，所以呢他轻看生命而求死。灭亡 不是人，不是神造人的目的。神没有造我们说让我们哦生老病死这样子就完了。其实神造人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清楚知道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然的话，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会像约伯一样哈，放弃生命，失去盼望，然后我们就会求死。灭亡永远不是神造我们的目的，不然的话，耶稣基督就不用来到这一个世上，不用来拯救我们了。所以呢，神从来没有造人，就是为了让人生老病死哈，或者是出生了啊，结婚生孩子，然后就等着死哈。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苦难不能够引我们到这一个死亡，的这一个生命的终点是死亡。那苦难也一样，不能够让我们轻生哈、哦，觉得说神造我们就是为了要使到我们灭亡哈、哦。那我们看到我再讲第二点了哈。OK， 好。此外呢，我们看到约伯之所以呢对苦难感到困惑呢，其实是因为他知道神既然是公义良善的，也是大有能力的，他觉得说这一位他所认识的神是公义而且良善，而且是大有能力。可是呢，这样的一位神呢，为什么对他的这一个处境呢完全置之不理，并且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认识呢，使到他加深了他内心的痛苦和挣扎。相信约伯的头脑里面呢，应该是当时有很多的问号啊，是因为我哪里得罪了神吗？还有，我需要忍耐到几时呢？为什么神好像离开我很远很远呢？完全冷冰冰的，完全没有回应我。难道神没有看到我的痛苦吗？难道神不知道我的困难吗？那神既然是这么的公义，我又不是那一个常常犯罪得罪神的人，为什么我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处境呢？这样的一个苦难里面呢？那到底神对我这一个时候的心意又是什么呢？我相信这一些问题都会在他的脑中划过去哈、哦。其实我们就看到，很常当苦难临到的时候，其实是逼我们去思考人生。逼我们去思考我们自己存活的意义，存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苦难也是逼我们去面对我们人生里面应当要处理的问题，比如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软弱。苦难出现的时候，是神要帮助我们怎样的去归正，怎样的调整我们自己，回到他起初创造我们的心意里面哦。那其实去年呢，我听说一位基督徒的这个亲戚哈、哦、得了癌症，我就去探访他，因为是第四期的癌症嘛，所以对他来讲是非常痛苦的。他就在当中分享哈、哦，他说他有很多次他都是求神把他带回天家哈、哦，真的痛到他没有办法忍受，而且也有很多的这一些像约伯当时的这一些思想哦，经过他的这一个思绪里面哦，他也是一直问神，他到底哪里得罪神，他到底哪里没有做好。他也是觉得说神一直没有回应他，他也一样的经历这样子的一个痛苦、哦、但是呢，最后呢，看到神虽然没有完全的医治他，但是呢，神呢却让他在经历这一个苦难当中呢，修复了他跟女儿之间的关系、哦、在他癌症末期的时候呢，女儿真的是放下了对妈妈的不谅解，对妈妈的之前的这一些不满最后呢也是就是陪伴在身边，然后不断服侍她，直到妈妈回天家为止哈、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苦难真的是神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的生命，并且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归正的一个机会哈、哦。那很常当有时候我们进到这一个进退维谷无路可走的时候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去坚持的相信神是好神，相信他是爱我们的，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神永远 永远都是爱我们，这是我们要对神拥有的一个信任。神不但希望我们在永恒里面跟他一起同住，享受这一个跟他在天上的这一个热子，永恒的热子，他更希望我们在地上的年热里面呢，尤其是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呢，自始至终都爱他，自始至终都信任他哦。相信苦难临到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更是为了拉近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和距离哦的一个管道，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他。所以呢，苦难呢，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失去盼望，苦难呢是要让我们更加有盼望。所以我们知道说，死亡永远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哦。然后呢，第三点呢，我们看苦难其实呢也是荣耀神的见证哦。我们看到每一个生命都是神精雕细琢的，就好像刚才 Asher 所分享的，要在这个石头里面找出那个天使，要雕琢出这一个天使。神期盼透过我们得胜苦难呢，能够来见证他的作为，见证他的荣耀。弟兄姐妹，你没有想过如果在圣经里面呢少了约伯记这一本书将会是怎样？如果没有了这一本书，可能我们就不知道苦难的意义，对不对？神把约伯记记住在约伯的经历记载在这一个约伯记里面呢，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他的心意。但是对约伯来说，当时他受这样的苦楚，他完全不知道是为什么，他也不知道原来是撒旦在天上呢跟神有这一个对他的控告，然后神又允许撒旦在这样在世上来试探他。对他来讲，他所受的苦根本没有意义，但是呢他受苦被记载在圣经里面呢，其实对他没有意义，对他当时来讲没有他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对现在的我们，对几千年后的这一些每一个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他的经历真的是对我们来讲有极大的意义。他永远没有想到他当时所受的苦，他那时候的挣扎，到如今已经成为成千上万人的这一个安慰、帮助还有祝福哦。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处在一个苦难当中，你也许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甚至你觉得没有意义，或者是莫名其妙的，为什么我要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患难。但是你要相信，在你的苦难当中呢，如果你持守下去，将要在神的手中呢成为工具，成为极大的祝福，不只是荣耀神，而且呢要使你身边的人呢得着安慰，得着帮助哦。那我很感恩我跟 David 过去这一年多里面所经历的生命里面的艰难和困苦的一些时刻哦。当回头望的时候，我们每一次都是真的是很感恩神哦，感恩神的怜悯，因为病痛使我们这一个两个人呢能够谦卑下来，因为病痛神让我们认真的去对待我们的这一个婚姻的关系，也因为 David 呢因为这一个皮肤的问题哦，我就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他是真的是24小时没有睡觉哦，不停的在抓痒其实不是24小时，真的是好多天他都没有睡觉哦，就一直抓痒，然后抓到整个皮肤又烂又肿哦，然后每一天睡不着有几次呢他也真的是跟神求哦，他过后他有分享，他就说他甚至有跟神说，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允许的话，把我带回天家哦。所以看到他的那一种痛苦呢，其实我觉得神也不断的让我呢放下了对他的过去的那一些埋怨啊，过去的对他的不满啊，甚至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到了一个地步就是看他前面就讨厌他的后面哦，所以呢神也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呢不断的改变我的这一个心，让我呢能够看到这一个看到他的苦痛苦呢能够有这个怜悯的心出来哦。我记得有一次呢他真的是 有几天都没有睡觉，而且整身都好像就是烂到又痒然后又痛，然后肿起来的时候，我看到我真的是很心里面很心痛，我就跑去祷告室里面，跟真的是冲进去祷告室跪下来就跟神哭，求神真的是医治他，求神帮助他度过。所以我就看到当苦难临到的时候，其实神能够帮助我们这一个人改变，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谦卑自己下来，所以我真的是感恩神让我们经历过去的这些日子的这些困苦，让我们两个人呢今天呢能够站出来为神来做见证，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神的怜悯，让我们这两个应景的人终于能够谦卑下来被神管教，然后呢生命被更新，并且学习怎样的去信任神。那此外呢，我也觉得说当我们这样子突破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去鼓励许多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神很常在我们的生命中放下了这一些试炼，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一个人活得更坚强，让我们这一个人变得更好，让我们这一个人能够站起来来为神做见证，来荣耀他。所以苦难并不是以死亡来作为解脱，反而苦难是让我们能够积极的去面对，然后去荣耀神，带出美好的见证。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再来看20到26节里面，其实他就说到求死的人呢是需要有光。这边说到耶伯继续说，受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死不得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人的道路既然遮隐，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恨的声音涌出如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所以呢，我们看到约伯继续说他诉说他心里面的这一个情绪诉说他心里面的这一个感觉。那在20到23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有两次提到，受患难求死的人呢为什么有光赐给他。这边的光呢，在原文里面呢说到的就是生命之光。也是兴旺，使到一个人兴旺起来的光芒，甚至是教导的光线。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一点呢，患难中人神赐下光，就是让人知道说患难中信神一直都在。当人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说神一直都在。人生有起伏高低，一个敬畏的神的人呢也会有软弱的时候。虽然叶伯呢已经绝望到求死的地步，被恐惧啊被惧怕淹没到，他只能够看到他生命所经历的苦难，却忘记了神。但是我们看到神并没有忘记叶伯，他不断地将光赐给他，不断地用光来唤醒他，调整他的生命，引导他重新去专注在神那里，引导他重新去信靠神。所以当我们处在患难还有极度痛苦的这一个时刻呢，其实我们知道神一直都在，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神是一个看重生命的神。我们听过很多那一些原本想轻生想自杀的人，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呢，神怎样出手去拯救他们，怎样出生去保存了他们的生命的这些美好见证，我们都有听过。那我的一个组员呢，他也有分享过，当他在世界里面打滚甚至落魄潦倒到一分钱都没有，朋友全部离去他，他当时呢也是坐在20楼的这一个窗口里面，打算就是要一死了之。但是呢，神也很奇妙的，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关键时刻呢，忽然间让他想起他妈妈很可怜，如果他死了的话， 啊，白头人送黑头人又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就让他看到这样的一幕啊，所以呢打消了他啊这一个轻生的念头哦，他最终没有跳下去哦，还被神拯救，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神真的是没有离开过任何一个痛苦，在经历痛苦和患难当中的人哦，还有没有信主的人，神都如此的爱他们，更何况是我们所有属于他的儿女呢？神岂不更加的就是爱我们，珍惜我们吗？所以当我们在经历痛苦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在那一刻神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寻求他的面，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倾心吐意，我相信神巴不得要光照我们，巴不得要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眼光和心思，甚至呢给我们出路派人来帮助我们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很多人经历过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说患难呢当中神没有离开我们，他依然知道，他依然存在，他也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任何一个感受哦。那此外呢，求死的人需要有光，因为遭患难呢是神信任我们。OK， 当我们遭患难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是因为神信任我们。这里，我们看到24节里面呢，就提到我未曾吃饭的时候发出叹息，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哈，因为有恐惧临到我，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哦，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哦。我们看到在约伯经历患难的时候呢，还有在煎熬的时刻呢，他的心变得非常的自我中心哦。你看到这边他提到的，他看到的都是他自己所面对的苦楚。我叹息，我哀叹，我恐惧，我惧怕自己不能然后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哦。我们看到约伯看到的都是自己他所形容的都是自己的情况哦。但是呢，我们从神跟撒旦的这一个对话当中呢，我们看到神其实非常信任约伯，有吗？神告诉撒旦说神信任约伯到这一个地步哦，告诉撒旦说只要存留他的性命，其他的撒旦可以用尽所有任何的方法对付约伯，因为神相信约伯最后的决定一定会是彰显他的荣耀，神对约伯非常的信任哦。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呢，我们也被提醒哦，在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自我中心，我们不要只是把焦点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是我们能够转移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把焦点转向神哦。唯有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警醒的看到神为我们造出的那一条用光造出的那一条路哦，并且能够顺服的踏上去，因为神信任我们。我们要知道说，因为神信任我们，他给我们这样的苦难，他也说过了，他不会给我们的苦难超越我们所能够承受的哈。所以他相信我们必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抓住神，我们要紧紧的来依靠他哈。好，那接着我们再看苦难呢，其实求死的人呢需要有光照给我们，是因为我们要看到其实苦难呢是孕育感恩生命的一个管道哦。我们看到整章经文里面呢，约伯虽然他哀叹他自己的不幸呢，我们发现到吗，他从来没有一句埋怨神你不公道没有说我后悔自己成为正直人跟随神的这个律例成为正直人。我们看到约伯他没有哈，他也没有抗议，他也没有咒诅或者离弃神哦，他只是咒诅自己的生命罢了。但是他没有对神做出任何的这一个埋怨 啊，我们看到啊，像我们之前所说到的，当时的约伯呢，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哦，他不知道说这是其实是一场天上的这一个属灵的征战哦，他完全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受苦，为什么受苦到底有什么意义哦，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我们看到约伯他不都能够不埋怨神哦。那试问今天我们是否更应该在患难当中呢感恩神呢？当约伯在不知道的情况里面他都不埋怨神，今天我们知道约伯为什么会受苦啊，我们知道当我们受患难的时候都有神美好的目的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是能够感恩呢？在患难当中，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哦，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呢，我们有约伯记的圣经，他的经历让我们明白属灵的征战，什么是生命中的试炼，受苦的意义。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圣经和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有真理，我们有真理可以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有圣灵给我们力量去就是能够得胜这个患难哦。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神给我们的祝福里面呢，去活出一个感恩的心呢？其实患难很长，就是让我们这一个人懂得怎样去看我们所有的，不是看我们没有的，或者是不是让我们看我们的困苦，而是看我们有这一位神，还有这一位神能够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哦，所以我们是可以活出感恩的心哦。我记得曾经也分享过哦，这个江秀琴牧师哦，他有就是有两个就是父母，就是有父母来找他哦，就是告诉他说他的女儿呢，其实在这一个酒吧里面呢，当那个吧台的那个舞女哦，所以呢，他们两个就觉得哇，很难过，很辛苦哦。但是江秀琴牧师就说：“来，我们一起来祷，我们一起来感谢神，就为着他女儿有这一份工作来感谢神，为他的女儿有生命气息来感谢神哦。”但是就因为这样子的感谢，过后他的女儿就分享，当他们的父母，其实就在当他们父母跟牧师江秀琴牧师在祷告的那当儿呢，就有一个男生走进了酒吧里面，然后告诉他一句话：耶稣爱你，使到这个女儿完全醒过来改变。然后过后呢这个女儿也就是结婚啦，成家啦，然后还有孩子哦。所以我们看到感恩的生命是非常的重要，感恩的生命在困苦当中起着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哦。因为当你能够在困苦里面感恩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了你信任神，你知道他的主权，你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他的手中，而且你相信这一切的患难都要是对你的生命都是有好处的哦。所以我们感恩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患难当中呢去就是唱高歌来赞美神哦。这是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哦，基督徒应该有不一样的生命哦。好，那我来总结今天的分享哦。我们看到在患难当中呢，我们要紧抓着神施恩的手哦。神真的很爱我们，他也信任我们 okay? 所以他会让苦难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但他也一样在苦难当中他没有离开我们，他会帮助我们去得胜这个苦难，他也相信我们必能够得胜来荣耀他、哦、所以我们要对神要有爱有信任，苦难只是为了让我们更认识他更认识自己，更明白生命存活的意义，更是把我们这一个人塑造的更加的完美，越来越像神、哦、所以在苦难当中呢，让我们的手能够紧紧抓住神施恩的手，从他那里呢去支取力量，继续的熬下去，继续的活下去，并且带住盼望来跟随神、哦、然后我们也要就是更加的抓紧神的手，让我们能够得胜所有的患难、哦、因为他是那一位赐我们力量得胜患难的那一位神。那神把 光赐给我们。我们知道最近我们也在牧师上个星期也分享，有光有树就有路，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能够抓住神给我们的这一个光，就是神自己呢，我们必能够有路可以走出来，在患难当中呢一定是能够走出一个美好而且能够荣耀神的道路。好，那我们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